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0回。这极阴祖师竟然用这么奢侈的东西，为了确保他能够通过最后一关，这可真是让韩立太意外了。看着极阴祖师那恋恋不舍的心疼的模样，估计过关后即使不好意思马上要回，但是在他取宝没有利用价值之后，肯定会被他收回去的。不过现在虚天殿中人人各怀鬼胎，即使极阴祖师这位元婴期修士，也有玄古上人在偷偷算计着这位名义上的师父，他到底能否活着走出虚天殿，韩立啊是怀疑至极。韩立将他的链子当着极阴祖师的面戴在了手腕之上，并重新细看了一下这些菠萝珠，似木非木，似金非金，还有一种檀香似的香味从上面悠悠传来，让人闻了头脑一凉，精神大振，果然不同凡响。按理说有这几颗菠萝珠应该足矣啊，但是为了保险起见，韩小友啊，请将此物也带在身上吧。这是我修炼的清明真福宝，但论威力绝对并非普通的法宝可比的，你带在身上用来防身吧。如山老者这个时候掏出了一张青色的符，面带笑意的递给了韩立。清明真福宝，一听这话，韩立啊先是一愣，但是随即兴奋了起来。这可是元婴期修士的福宝啊，不是那些垃圾福宝可以相提并论的。青竹风云剑的辟邪神雷虽然厉害，但毕竟不能肆无忌惮的使用啊。有了此物的话，他的安全自然就多了几分保障。哈利没有客气的同样收了起来，并恭敬的道了声谢。这个时候蛮胡子二话没说，直接扔过来了一件黝黑的内甲，上面啊镶满了一些银白色的鳞片，显得沉甸甸的。还是蛮兄出手大方呀，请将这件一宝黄鳞甲给小徒保命啊，那在下先代小徒多谢了啊。吉音一见此衣有些动容，一丝贪婪之色一闪而过。这件宝甲百余年前还能对我有点作用，哼，但是现在我的托天功早已大成，此物就暂借这小子保命用吧，希望到时候不要让我失望，否则的话。蛮胡子冷冷的望了韩立一眼，面带狰狞之色的说道。韩立一听这话不禁神色微变，吉音一听此甲只是暂借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失望之色，但是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并微笑着说道，哈哈哈哈，小徒有这几件宝物护身，想必遭遇什么样的意外都可以安然脱身，我等去取宝吧，这通道的开启那可是有时间限制的呀。听了这话，蛮胡子和老者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却没有动身的意思，而是大有深意的先看了韩立一眼。韩立一愣，但是随后苦笑了一下，看来啊这几个人还是怕他临阵退缩，非得看着他先走进去才行。于是韩立面带微笑，随意找了一条通道走了进去，吉英和老者等人这才相视一笑的另选其他三条步入其内。
畅听 往，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你不觉得魔道等人的举动有些奇怪吗？当这个十殿之内啊，就剩下新宫的那两位白衣长老的时候，面无表情闭目的冷脸老者缓缓说道：虽然这些老怪使用了手段干扰我等的探听，但是从神情上看，对那位结丹初期小子的确很重视的样子，并且还给了好几件东西护身呢。慈眉善目的白衣老者皱了一下眉，赞同地说道：你怎么看？冷脸老者神色有些凝重。哎呀，能让魔道老怪啊都如此重视的样子，自然只有利益了，而此处能让他们动心的，也只有内殿的虚天鼎了。看来啊，那结丹小子可能对他们取宝大有帮助吧。韩立若是这个时候听见了这两个老家伙的话，只能无语了。这两位真是老狐狸啊，只是寥寥数语分析的竟将事情的真相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啊，到时候他不佩服那恐怕都不行啊。取虚天鼎，他们这些人还真能白日做梦啊。除了那几种应在乱星海早已灭绝的灵兽之外，这根本就是妄想之事，否则上几代的圣主早将此物取走了，还轮得到他们？哎，这事儿可真不好说呀，说不定这些人还真弄到了什么蛮荒遗种，只要有心人肯花大把的时间和心血，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毕竟上次也发生过有修士差点将虚天鼎取出的事情，虽然最后只勉强的将盖子给打开了一点儿，取了一粒补天丹就被人暗算逃之夭夭了。这次我看万天明的金丝蚕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既然这样，那么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偷偷跟着吧，没有取出来最好。若是真的将此宝弄出来，我们自然不能再让补天丹落入他人手上，也只有这样了。韩立可不知道啊，他已经引起了新宫的两位执法长老的注意，此刻的他正惊讶地沿着一条盘旋而生的青石台阶一步一步地往高处走着，脸上啊满是诧异之色。进入了随意挑选的通道不久，他面前就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的青石楼梯，走了足足有一顿饭的功夫，仍然没有到尽头的迹象。韩立好奇心大起啊，难道这阁楼竟修建在如此高的地方？抱着心里边的疑惑，韩立倒静下心来，沿着台阶不慌不忙的一点一点的攀升着。再往上走了约百十来丈之后，韩立终于看到了一抹亮光，顿时精神一振，加快了脚步。果然在转过一个拐角之后，一个普通的方形出口就在眼前。顺着出口向外隐隐的望去，外面的情景让韩立神色一动，急忙大步走了过去。暗黄色的天空，灰蒙蒙的雾气，没有蓝天和红日，一切都是阴晦不明的颜色。这竟是一个深不可测圆柱形的巨大空间，猛一看似乎非常的狭窄，四周是浓浓的迷雾，无法透视分毫。 方圆近千丈的不大面积，让韩立将此处是一览无遗呀。韩立竟然就站在雾壁上开出的一个窗口一样的地方，在前面有一道长约数十丈的白玉长桥，就这样凭空浮在高空上。这个桥精致异常，雕龙画凤，一头连接着方形出口，另一头则通向一座空间正中处漂浮的四角楼阁。这个楼阁高有三十来丈，分为两层，通体使用美玉雕砌而成，在虚空中闪闪发光，犹如琼台仙宫一般。而在楼阁的入口上方挂着一块金色的丈许大牌匾，上面书写着三个不小的古文字：宝光阁。韩立没有急着踏上长桥，而是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楼阁。此楼阁虽然不大，但里面散发的惊人气息波动的却是深不可测，并有一层淡淡的白色荧光将楼阁整个的罩在里面。看来呀，此处被布下了极其厉害的禁制法阵。韩立终于动了，他缓缓地踏上了玉桥，一步一步地向那宝光阁走去。走到了玉桥中心处的时候，韩立不禁歪了一下头，向玉桥的下方瞥了那么一眼，如同万丈深渊根本看不到底部，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模糊的黑色，让人忘了是心寒无比啊。这韩立固然胆大，可是一望之下仍然觉得心神晃动，大有头晕目眩之感。强忍着心中的不适，凝望了片刻之后，他还是一无所获地收回了目光。他的神识虽然强大，可如此深邃的程度是无法探知到的。然后韩立不再迟疑地直接向那阁楼走去，离阁楼近了一些之后，才显出了他的高大雄伟，最起码是普通阁楼的三四倍之大。而楼阁的入口则是一个半圆形的拱门，两丈来高，并有一层黄色光幕封住了拱门。韩立到了门前的时候，打量了一下光幕，略一歪头想了想，手上青光一闪，一道尺许长的剑光出现在了手上。韩立用手指轻轻一点，那青色剑光轻轻地往光幕上一戳，波纹荡漾，剑光轻易地插入进去，丝毫阻碍都没有。这个情形让韩立感觉有点意外，但随即将青色剑光一收，将手臂同样的伸了进去，有点凉凉的，好像被一团液体包裹着的一样。韩立不再迟疑的身形往前一窜，人穿过光幕消失了。但通过拱门之后，站在阁楼里面的韩立愣住了，眼前竟出现了一排排丈许高的圆形玉台。这些玉台大小不一，由白色晶莹的美玉制成，密密麻麻分布在韩立面前。石台上有光华在闪动，颜色各异的半圆形光照倒扣在台面之上，里面似乎都有东西存在的样子。韩立目光微微一缩，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当他一看到金光阁三个字的时候，便已经猜到自己很可能撞了大运，这个阁楼十有八九藏的是古宝。不过现在这个阁楼空空无人，看来先前走这条通道的人要么早已选好了古宝而被挪移了出去，要么就是到了二层。想到这里，韩立细望了这些玉台，果然发现有个别玉台上并没有那半圆形的光照，而是空空如也的样子。那通往二层的楼梯呢？ 韩立心里纳闷了起来，四周仔细看了一圈，竟然没有发现。好奇心大起的他重新寻觅了数遍，目光落在了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玉台上。这个玉台在一层楼阁的后面，孤零零的单处一处，极为扁平，四处雕刻着深奥隐晦的符文记号。韩立的眼神呢，只在上面转了几圈之后，就凭借自己的阵法之学判断出这是一个外形奇特的简易传送阵。深望了两眼之后，他就收回了目光，沿着一排排的玉台慢慢走了过去，浏览起玉台上的古宝。随着一件件的看下去，韩立的双眉却皱了起来。不，这些古宝也未免太次了一点吧。只看了数十个玉台之后，韩立就完全失去了兴趣，双臂抱肩的站在原地喃喃自语，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这些玉台上的东西真不负古宝之名，每一件不是长歌就是长戟之类的上古式样，虽然闪着颜色各异的宝器，但是韩立清楚，这些东西在蛮荒时候也就和现在修士使用的飞剑飞刀之类的法宝是差不多的，一般不会有太惊人的神通，当然也不能说他们真的没有用处，只是在拥有了青竹风云剑这样的法宝之后，这个档次的韩立自然无法看入眼内，他更希望得到的是花篮那样有特殊神通的古宝。虽然这样想着，但怕自己有什么遗漏，韩立还是强打精神的将所有玉台都查看了一遍。结果韩立叹了一口气啊，不再犹豫的走向了那个传送阵。他相信二楼应该有一些不同才是。在传送阵上安上了几块灵石之后，韩立在一阵白光中到了新的处所，这就是宝光阁的二层。韩立微眯起了双目，盯着前方，双唇紧闭了起来。此处空间不大，除了身前不远处的一个球形巨大光罩之外，四周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而这个高约十几丈的光罩散发着蔚蓝柔和的光芒，离地丈许高的在二层中心处极为夺目，里面有数十件造型各异的古宝在里面静静漂浮着，有书卷、玉牌、圆帛、黑帆等韩立知道的还有未认出的东西，竟然没有一样是重复的。看到这里，韩立大喜过望，知道啊自己来对了地方。不过这些东西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放在这里，若是好拿的话，嗨，估计早就被先前来的修士瓜分干了，哪儿还轮得到他呀。这么想罢，韩立倒背双手的慢慢向球形光照走去，随后围着他转了三四圈才停下了脚步，一张嘴一把寸许长的青色小剑从韩立口中喷射而出，在头顶盘旋了几圈之后，就在韩立的神念一动之下，忽然化为了一道青芒，径直的扎向了光罩底部。砰一声轻响，光罩被小剑所扎之处一抹明亮的蓝光闪动，青芒竟然直接反弹了回来，没能奏效半分呀。看到这一幕，韩立不怒反喜，越是这样越说明啊这球形光罩内的古宝珍贵至极。韩立面带兴奋之色的再次张口，一连串喷出了九口小剑，这些小剑在韩立头上一阵长鸣之后合成了一把青色的巨剑。斩！韩立口中一声低吼，巨剑一招力劈华山，毫不客气的对着光照就是一剑。轰的一声，巨剑照壁接触的瞬间，一下子破裂开了一条数尺长的缝隙。 韩立刚刚露出一丝喜色，但是未等下面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蓦然出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巨剑噌的一声硬被反弹了出去，而那道缝隙呢，蓝光一闪之后就又恢复如初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1回。